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第几次啊？40次了。OK， 我预计48，预计48。这也是跟这个简丰文简居士套招，我们两个套招，因为他现在正在礼拜二讲八事规矩颂，那他希望我能够在他圆满八事规矩颂之后啊，再详细讲八事规矩颂。不过这个事情让我有点为难，其实原本我是打算略讲八事规矩颂，结果。简老师他也跟我讲说他要略讲，然后他大概说他要讲八回啊，然后这个要我详细讲。我说这个八十规矩颂详细讲就是三十颂啊，三十颂详细讲就是成为是论啊，因为八十规矩颂本来就是玄奘法师做来科判成为是论的。那到底这个是不是代表我要把成为是论好好的从头讲呢？你们受得了吗？还是你们我原本的计划是想这个跳到唯识观啊，来谈点对修行来讲比较实用，并不是说成为圣人不实用啊，成为圣人解决了太多大乘小乘在佛法教理以及修行上的种种迷失啊，种种迷失。因为从过去到现在以来啊，大概只有几部论有这样子的功能。第一部论呢，当然就首推这个瑜伽师地论。我现在所指的论是大乘的论啊，就咱们汉传大乘的论。第一个当然是瑜伽师地论，它解决了修行的问题啊，它把修行的问题讲得实在详细了。第二个呢，解决有关执着这个问题啊，就是执着。成为是论算是非常特殊的，那么属于信中啊，也有几部论是非常精彩的。那这几部论都是龙树笔下的产品，像中论、十二门论这两部论呢，几乎已经把所有的跟缘起法不相合顺的，通通破干净了啊。那么百论呢，又把当时包括唯识在内呢所破斥的大小乘以及外道的邪说呢，也都破得干干净净啊。如果要论破执着呢，一定要读成唯识论啊，一定要读龙树的三论啊。当然自论重点不在破，自论里面有破有立，但是立的又比破的多啊，所以这个自论算是有它的广大宏伟的一个建设的部分。不过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有关立破辩证属于像成为是论乃至这个中论啊、十二门论、百论这种算起来很难读的论呢？实在是因为我们的执着太深、太细、太多、太复杂，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些呢都是熏进八识里面去的。只要熏进八识呢，各位读三十颂都知道，这种形象业用是不可知的，啊，是不可知的，不可能用任何我们现在凡夫的生灭心可以了达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道理非常懂，可是再怎么对道理懂，我们的身心三业就是看不明白。老是容易看到外面，不容易看到自己啊，这就是学唯识或者是学三论呢最难的地方。因为呢，学这四部论呢，几乎大家都会以为是耍嘴皮子啊，拿大德的这个智慧呢来辨破别人的错误，可是这过程当中呢，都不免制造了自己的错误啊。所以在藏传呢有一部很有名的论也是在破斥，当你在破别人的时候呢，你这个能破的心啊也会出问题的。 那这部很了不起的论呢，叫做入中论。入中论呢是两边破，一边呢破唯识，他骂唯识骂了很多齁，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当然月称论师是故意，我认为他是故意误解唯识啊，所以他骂唯识骂的非常多的地方，可是呢他本人是属于中论传承的中观思想的，可是他骂中观思想也骂了很多，所以我是觉得他的立场还蛮持平的啊，蛮持平的。那么，我跟尤祥洲尤老师也讨论过入中论，他的立场就觉得入中论不需要读，有中论这么好的一部论，干嘛要需要入中论呢？我觉得他老人家不太慈悲，为什么呢？因为他立根人呐，他中论就可以完全连自己执着也没有。可是我发现很多读中论，所谓继承中观思想的人。就是因为自己的习气跟烦恼所知障的关系呢，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一种理执法爱啊，一种理上的执着跟法的爱，很严重，非常严重，就像相中的人一样。如果你去把法相学得太多，然后呢对唯识观又不深入，那么抱了一堆法相，老大不掉，这个反成一个障碍。那么有人呢学唯识而不学法相，那么就只在观啊，观无性啊，观唯识无义，观到后来呢也跟断灭空的道理是一样的啊，观一切法假，假到后来呢，到底能观的智是不是假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了啊。当假成一片的时候呢，自己的那个心呢到底是什么状态，反而都不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种自迷的状态哈，自己迷醉自己的状态，实在是维系难知的事情，维系难知的事情。那么怎么样去避免这个问题呢？当然要看自己素食善根的栽培了。不过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不离师啊，你必须要有一个老师。你万一真的老师像妙老已经往生了怎么办呢？那你自己要学会一套自己很受用的忏悔的法门。你要非常老实的面对啊，关照自己的心，然后呢，从心的根部能够忏得起来。如果所有的忏仪都变成你是嘴巴皮在念的哦，那么所有的法大概就对你没有用了，那么很可能就越来越走向增上慢这条路。所以我是觉得这条路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险道啊，险道。所以我才一直告诫，因为这是墨学的经验谈啊，墨学经验谈，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嗔习很重啊，慢习也不轻的人，所以要对治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真的要自己非常小心。好在我刚学佛第一年就被呵斥一顿，后来又碰到很严的老师，所以才有幸呢，有一些自己的砥砺跟教训的方式。所以我曾经在很多地方都讲过，我的座右铭就是惭愧跟精进，我这个一直对我来讲是非常受用的。那么我觉得，当你把所有的教理啊、教观呢、通通忘记了，千万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忘的，那就是退失菩提心这件事情，绝对不能退失菩提心。我曾经读齐美的老板。他的传记啊，里面就有一段这样的一个事情。当他这个亚克力的工厂有一年呢火灾，然后呢那个是半夜火灾，然后他赶到火灾现场的时候呢，天都还没有亮，那时候他神色张狂，四处看，你知道他逢人就问的是什么话，你知道吗？还有没有人在工厂里面？他从来没有问存货，他从来没有问机器，他从来没有问这个厂房的设施，他从来没有问那个残值提报了多少，他从来没有问这些财务上应该要顾虑的事情，他就在问到底还有没有员工在里面没出来。我觉得一个企业家要能够成功，要能够被员工爱戴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都也是慈悲心这件事情啊，何况啊。我们是修 这个学佛的，我们是修师出世间道的。我想菩提心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想这又讲闲话了。不过接着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比较跟各位连着两个礼拜举的例子呢，都是用德来思维世间法。好，我举了很多世间法的例子。那今天呢，改改方向，跟各位来谈谈用德来讲出世间法的无所得。我想各位已经在般若系的经典当中听了而且看了太多无所得的观念啊。那么我上次呢，上两次呢，比较用无所得来看世间法的得失啊。我想这个东西比较容易了解，对不对？那只要我们真的细心去观察，可是为什么这么容易了解的事情啊，我们还是不容易看破呢？不容易放下呢？不容易在这些事情上，甚至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也不晓得怎么样去走这个平衡感。到底在世间道上，我怎么样去跟自己的出世间道取得平衡？就是因为真的没有理解世间法是什么。这个我们留在第三段再来谈。好吗？我第一段打算花两次跟各位来谈，世间法的得失。那么我再花一次到两次的时间跟各位来谈出世间法的得跟失。最后一次呢，我跟各位来谈一下世出世间法之间的平衡感。因为如果你得了世间法，是不是就失了出世间法呢？如果你得了出世间法，是不是就失了世间法呢？那大乘的说法呢，就是说我们不坏世间嘛，对不对？何况众生是世间呢？那你如果舍了世间，得了出世间，这样子也不是佛法。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有一个相当吊诡的部分，需要我们真的花一段很精细很深入的思维方式呢，来观察我们对佛法到底有没有学对。那么墨学也曾经讲过，对学佛这件事情很简单的检查方式，就是说你慢慢越学佛，你的贪嗔痴是不是越来越薄，你的烦恼是不是越来越少。如果不然的话，那么 anyway 不管对错，反正这条学佛的过去的这条路啊，你做的方法一定出问题。如果发现我们学佛学了越来越烦恼，思维越来越复杂，然后着魔的状态越来越多，那么显然我们真的在学佛的方式上，自己的态度上，观念上一定出问题，一定出问题。这个时候呢，应当要静下来，静下来。如果再持续用过去的方法学习的话，这个问题肯定越大，对不对？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如是因如是果，那肯定有那个因嘛。那个因肯定虽然不见得是哪一件事情，不过如果我照过去的习惯一点都没有改的话，对不对？我怎么可能除掉那个果？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到，那就是止。先把过去的习惯方式行为照做先停下来，看你能够停下百分之多少。当然我们要求是能够停下100%，这就是止观止的功夫。要把你的三业顿时安立在一个圣严量所教的所缘境上。当然这个所缘境是你最好过去自己熟悉的。如果万一你的执着你的障碍就发生在过去所依的那个所缘境上的话呢，这个时候你的所缘境还要换才可以，要换一个所缘境，然后让你的身心一直在那个所缘境上，让身心三业都不造作，定下来，然后呢去观察因果，去观察一切法的缘起，去了解到底里面所告诉我的世俗地跟真义地、真实义地是什么回事，然后呢回到中道来，依着八正道继续在修行。如果这条路不能够自我诊断，那么最好我们能够碰到善知识。如果连善知识都遇不到，那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向佛忏悔。否则持续抱着这么大的业障，这个业障会像滚雪花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切记，记得我当初一开始在上集论的时候呢，就用集论最后面的论一品跟各位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关键。当你学论学到心慌意乱，心散乱调举不堪的时候，不说恶话，不说恶话。如果您欢喜念佛的，就是念佛。 你是打坐的，只管打坐。我的意思是说，只管修定哦，连观都不必要起，先把定功恢复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因为过去就是太举了，太举了，太精进了，那个弦调得太紧了，你不能松下来，你不能松下来。这个事情不只是出世间道是这样子，我很喜欢的大提琴名师马友友，他从小就被他严厉的老爸逼，你知道吗？他老爸从小啊，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要他拉上百次上千次，拉到他都烦了啊。那么于是呢，在他自己可以做决定了以后，他本来他爸爸安排他上茱莉亚音乐学院，他休学，你知道吗？那个学院是第一学府啊，音乐的第一学府啊，他 quit 掉不干了。他成绩很好啊，他就用他优越的成绩呢去申请哈佛，而且去念一个匪夷所思的系，叫做考古人类学系啊。然后他在那个系呢读了毕业哦。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琴也不拉了，所有音乐东西他一概不碰，他碰的东西都是什么？碰的都是那些西洋古陶。考古人类学就是学一些西洋古陶啊。那本来他是可以在台前风光的，他选择不要。等他整个人沉淀下来之后呢，他发现他不应该学小提琴，因为过去这段时间他姐姐学小提琴，他也学小提琴，他觉得在这种压力底下他学不好，他一定要静下来了解自己的根性。就在他术士上根的情况底下呢，他开了法眼镜，哎，看到自己的根器原来是在 cello， 原来是在大提琴上面，于是他就改学大提琴，回到茱莉亚学院继续攻读大提琴。今天呢，他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华人大提琴音乐家，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啊，你说啊，法有没有决定性呢？事实上是没有的。最后你不管在哪一个法门上开悟啊，你还是要经过一番自己的抉择。所以往往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大德在师徒传承之间，未必见得老师学什么法门徒弟就学什么法门，这种情况呢屡见不鲜。我举一个我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呢，智者大师。智者大师的老师是慧思禅师啊，是慧思禅师。慧思禅师他的禅观呢，其实当时他并没有很明确的天台思想，就是后来的天台思想。他那个时候呢，最主流的思想呢是唯识啊，而且呢，他对三性三无性呢，慧思法师是非常非常欢喜的。那他也把这样子的个法呢，曾经也教给自己的阿师。当然呢，他也把他自己创的禅观呢，非常有名的大乘子观，各位如果有去读慧思啊禅师的大乘子观，也是非常精彩的。当然他也传给他的法华三昧，可是呢，他在法华经上受益的多过于唯识，所以呢，他就舍掉了唯识不用，纯粹就创造出自己的三指三观的理论，也呢成为一方之霸，对不对？也一代的宗师啊，一代的宗师啊。只可惜这样的大宗师呢，照过去的记录啊，都传不过四代。我大概过去的这个整个中国佛教史也好，印度佛教史也好，你看整个师承哈，当祖师爷出来以后呢，往后大概都传不过四代啊，大概都传不过四代。到了四代以后呢，整个他那一脉的相传的法脉啊，整个就会散乱掉。那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只能够说一件事情，佛法都是缘起法啊。像我非常欢喜的欧阳靖悟大师呢，他非常敬爱的老师杨仁山居士是一个非常喜欢大乘起心论的，可是欧阳靖悟这个老人家呢，他对大乘起心论偏偏不是很欢喜啊。因为欧阳大师是一个思考很缜密的人，他觉得起心论有许多地方有疑问啊，有疑问。那姑且他所提的疑问是对是错，我觉得这不重要。不过呢，他提醒了当时学佛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习惯好简，比如说大乘起心论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啊，怎么长？一念无明怎么样？怎么生？啊，怎么生？啊，为什么生三不是生四呢？为什么不生二呢？你当然会认为我是系论，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整部《大乘起论》如果是论，论就是分别论义，对不对？就应该要详细说啊，照论的格体的格，论的格局来讲，他应该把道理要能够次第分明。如果论不讲次第，那请问什么时候讲次第啊？论是要来解经的，论是为了要解经的甚深义的。那么经里面呢，不了义的秘密说的部分，如果不靠论来抉择，不靠论来分别广说详细明白甚深，给他讲的明明白白的话，叫人家怎么去下手呢？论就是让人家抉择怎么样去下手的，要人家得善巧方便的。可是如果论的格体格式搞得后来变成只是一句像经一样的句子，那它应该叫做大乘起信经啊，为什么叫做论呢？好，我们也可以称为经的体，某些时候可以叫论 fine， 很好，也可以，好，也可以。不过这也就是种种很多疑问啊，疑问。当然呢，我们都知道传来的版本啊，翻译的问题啊，以及翻译的人本身的想法啊，都会使得这部文字的呈现呢有一些瑕疵。这些瑕疵未必见得是原创者的问题。可是同样这句话，我在上个礼拜在最末尾的时候就稍稍表演了一段，对不对？我就用德的这个信业表跟各位解释，如果我解释的故意要扭曲它，我也一样可以把它解释成完全符合文意，可是这完全是掰的。我想各位纯粹用你们的良知去判断一下，这样再加上我没有掩饰的啊，我没有掩饰我的恶毒心的情况底下，我故意讲得明白，你们一听当然就知道我后者最后那一段所说的意思是扭曲其意的。可是问题可怕的就在说，文字谁能解释啊？那你这个解释到底是不是原来的原意呢？谁也不知道，对不对？除非原造论者他活过来嘛，说哎，我就是某某人再来，那这个就一定是这个意思。可是问题，他纵使自己明明白白，听的人谁知道呢？如果听的人不确定他是那个人再来，那怎么可能相信他呢？所以在信心这件事情，在法义上对第一地的信心上实在是有问题的。所以也因此呢，唯识一向的传承啊，很简单的一个辨别观念就是呢，不说第一地。因为第一地在经论一向都说什么？为正相应。那么既然是为正相应，你自己去修啊，修成了之后呢，现观自自己的正量自己知道，何况这些不能够用分别言说臆想推测的啊，那种正量呢，绝对不是比量的，绝对不是比量的，现观也没有言说的，一落言说那些法都可能会被扭曲的啊。所以本来的第一地呢是没有言说的，可是呢大乘起信论一派的学者呢都自称说，我的言说所言及的就是第一地。可是唯识家就比较认为说，第一地应该是离言说为正相应的。那么如果你真的要说这是第一地，应该可以说这是世俗的圣义地啊。世俗的意思是什么？假立名言安立的第一地，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不能说我这个言说就是圣义地，这个在唯识家的标准看起来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不过这个公案呢已经吵了 N 百年了啊，我想我只能够讲出来留给各位做公平。那么我觉得学佛我还是认为自居顿根啊，渐次修学来得好。因为不管你是用顿悟法门，最后呢事还是要渐处啊，但是你强调要渐修，也绝对不能够在言说上贬低真如啊、圣义地啊、一心，因为这个有它的地位。因为连唯识都也承认有世俗名言安立的第一地，但是问题在哪里？你怎么样去鉴别你这个人所说的第一地是不是第一地呢？是不是世俗量的第一地呢？就看三业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德的问题。你这个人是不是得圣道的？只要你这个人得圣道，你所讲的话都是第一的，信不信？各位同不同意我的话？难道一个得圣道的人，他还会妄语吗？他还会两舌吗？他会绮语吗？他不会，他不会去造罪的，啊！但是他会不会说我是圣人？他也不，他可能说，可能不见得说，多半是不会说的，啊！如果因缘不到，一旦他说了他是某某圣人的话呢，通常啊，照过去的惯例，一定是马上不见人的，啊，让你找得到他才怪。那如果他讲他是某某圣人，他还在的话，就起人疑窦，他是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嘛？啊，那纵使他真的是圣人来着的啊，他视线说，哎，其实得名闻利养也没什么关系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当然也是个善巧，不过总是会起人疑窦嘛。那只要起人疑窦，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圣人的慈悲心啊。圣人的慈悲心呢，是应该要去解除人家的疑窦的，不应该去起人的疑窦的啊。所以我觉得从经量上来较，从经论上来较量啊，圣人的心行三业其实是很容易明白的啊。如果你真的深入经教的话，所以妙老一直给我们的教诲就是，你一定要自己深入经藏啊。做一个依法不依人，真的按照施依法来修行。可是我倒是有个非常重要的补充，那跟藏教所谓的依上师什么关系呢？依上师也还是依法，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把上师的言教身教合在一起，你把上师的身与意三业当作佛的三业来看，你自己又真的照做，那么如果你是真修真干的话，你会自己在正量上证明上师所教的身与意三业上的相应法到底是不是圣教。这个是你自己真修了以后呢，绝对可以自己自证的。所以如果这件事情要不了我的命啊，要不了我的命，我生命赔上，对不对？我用生命赔上，只要我能够证成，我老师纵使是一个白痴，我也非常感激，了解吗？因为他讲的法假定是来自于圣教量造念出来的，纵使他没有开悟，我也可以真修之后开悟。那么万一他的法是错的，他是加了添了甲醇的甲酒，对不对？你们量也细耶，啊，我的量又吃了很多，那万一死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一定往生善处。为什么？我这是栽培性根来着的，我信上师，我信法，我信僧，一个信三宝的人绝对不落三恶道，绝对不落三恶道。所以你纵使像藏教所谓的依止上师要当佛想，他还是一个法行人，可是法行人他一定得要是一个信行人，因为我们要信，要信智，要信佛，要信法，要信僧，要信了一堆咯，对不对？这些因缘都要信，记得是要信因缘，不是信境界。因缘永远只有变，改变，一直不断的改变，这个改变的长相就是我们唯一所能够在正量上相应的相。如果你就得到了一个决定不变的自信啊，得到一个决定不变的自信，那么这样子你听这样子你也讲那样子，那么你没有办法气理又气机的把这个法辗转行之，那么这个正量就是有问题的正量。你今天从老师学 ABC， 可是你传下去这个下面的时候呢，你要看那个人是怎么根基。如果那个人根基是你跟你一样的，你也可以跟你老师一样跟他讲 ABC。 如果呢你已经是搭在 ABC 这个法，我只是举例啊，你搭在 ABC 这个法上面的，就等于好像踩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对不对？你可以看得更高，走得更远，就像是智者大师他踩在慧师这个茶慧师禅师的巨人的肩膀上，他不但学会了慧师禅师的所有一切的法，他还自己能够见到更宽更广的法界。所以 他可以接引比他老师更多的人，懂我意思吗？就像是从达摩，你看达摩是多么有智慧的人，可是啊，搞了半天最后四个弟子，对不对？四个弟子搞到后来只有慧可得到的水，其他人得到的皮啦，得到的骨啦，得到的肉，只有慧可得到的水啊，乃至后来到五祖都是单传啦、啊、搞了半天，你看他那么多的弟子，搞到后来真的开悟的就一个人。到了五祖之后呢，好不容易才有这个北神秀南慧能，对不对？一顿一剑的南北对峙的局面，乃至到了慧能门下又开始开五业，对不对？后来又出了两个非常了不起的，就是马祖禅师跟石头西迁。整个禅宗才在唐朝末年呢、啊，唐朝中叶后期啊，蓬勃的发展开来。所以因缘这种事情呢，不是看这个人的智慧多少的，要看整个那个时空啊，整个共业因缘呢、啊，是不是具足。所以法脉要能够长存，辗转要能够交棒啊，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刚才还有个师姐在刚才我准备要稍微前行打坐一下的时候呢，她来问我一个圣人隔音之谜的问题啊，我也在这边跟大家得，你说我得圣道，如果我发愿世世常行菩萨道来人受生，那我会不会有隔音之谜呢？那看你得圣道的层次是什么。如果你还是出果，对不对？你还是出国，那只是决定不得不落三恶道的。那你如果真的你的愿就是生生为人，来这边见佛闻法，然后甚至你发愿到没有三宝的地方弘扬佛法，那都很了不起，对不对？可是会不会有隔音之谜呢？会不会隔音之谜呢？会不会相上会，体上会不会？他自己知道。但是记住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佛法绝对不要谈玄说怪，我们今天在世间就一定要随着世间常态的法，因为所有的世间为人都有隔音之谜，但是隔音之谜即便对一般的生死凡夫也会有绕高呀。有些人根本不是成圣道的人啊，他就是绕高 啊，他就是忽然呢报德的神通，他过去生所修的善根福报，嘿，这个时候因缘成熟啊，因缘成熟啊。他出生的时候呢，嘿，他整个经过产道的痛苦没那么严重，或者他过去生的就是修比较耐得住苦的那种法啊，或者他前一生受苦受的很多啊，或者他被凌虐致死的，可是他善心很够，他还是为人，所以他过产道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所谓的创伤经验的，我们心理学讲就创伤经验。那么没有创伤经验的话呢，他的过去生的记忆可能还在啊，可是他完全没有圣道，他过去生没有成就圣道的，可是他就可以记得过去生的事情，乃至于什么前世今生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催眠治疗法啦、啊，也可以把前世经验叫回来了。你看，如果他是种子是嘛，对不对？只要因缘成熟，种子就会发芽的嘛。所以什么叫隔音之谜？只是自作障碍。老实说一句话是这样子。可是呢，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不喜欢任何我们一同学习的人呢谈玄说怪，卖弄神通，我觉得这一点好处都没有。佛法就是缘起法，缘起法的道理怎么解释？就是一切都要有因缘成就。那个因缘，除了是成就一个圣道的因素之外，充分且必要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等待因缘再成熟的话，只要这因缘越熟，那个时候你所爆发出来以及开出来的花朵是越广越漂亮越香，它的影响也是无远佛界的，懂意思吗？有些时候呢，你太早熟了，对不对？结果呢生出来那些规矩齁涩涩，这样子是不是呢？那个细粒没多寒，那就是过于早熟了啊。那么如果你等因缘成熟，你再去结果，那个果实呢就会非常的甜美香啊，乃至于里面呢每一颗果实它内含的种子呢又会比较多，所以它所繁衍出来的功德呢就会比较大。 所以绝对没有说一个人开悟的快慢哈，代表这个人智慧的高低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印光大师智慧很低了，对不对？那么晚才出山跟大家开示佛法，我觉得这个高这个快与慢绝对是因缘的问题啊，绝对是因缘的问题。那么，所以我上次也讲过呢，要能够爬上喜马拉雅山啊，要找对父母投胎，那因素并不是善根的问题，是这个肉身的问题。我们即便过去的善根啊，是有这个能力的，可是你被困在这个世道，如果你自己真的就以为我就是这个世道，我直破不了的话，你原来的神通妙用啊就出不来。那神通妙用修行人就靠什么东西来训练？就靠意志力来训练啊。所以我经常讲啊，佛法就是一个意志力的训练，以世间相上来看就是意志力的训练。如果我们不能够有意志力，学佛这条路呢就很容易是退转的，非常容易退转的。我曾经跟很多人讲过，退转这件事情呢是说发生就发生的，你绝对说不准的。你没有证到出国以上啊，没证到出国以上，最好还能够保证释迦行的忍位以上啊，乃至于呢无生法忍是最有保证的啊。因为到了还没到无生法忍八地之前呢，你都还怎么样，都还会进进退退的啊，只是退不过超过出地以后就是了。出国呢，你可能会证到那个阿罗汉，如果阿罗汉不是一个巨蟹头阿罗汉，你是一个半成熟的阿罗汉。阿罗汉你不要以为通通叫阿罗汉哦，不一样啊。就像现在同样是博士，对不对？有人是绕窥博士啊，他根本就是买来的啊，对不对？那有人是荣誉博士啊，他根本不是照科班成熟出来的。所以博士一样那个学位的吧，他可以有个证书，可是有这个证书代表他不带他们的能力智慧都一样呢，并不等哦。这么在阿罗汉当中呢，最圆满的是叫做巨蟹陀阿罗汉，乃至于到经典当中呢，佛也是阿罗汉。你看佛也是阿罗汉，那谁比得上佛呢？如果你还没有到佛的程度，你自己纵使已经证到阿罗汉，饭盒以立不受后有，对不对？你入无余涅槃，那怎么样也比不上佛嘛，对不对？你有办法像佛一样化身千百亿，然后呢生生常行菩萨道啊，或者你的化身，你的法身能够骗十法界吗？这些我想都不是以小为足的人，你以自己少分所证的圣果呢，能够自己来做圣上慢的啊。所以我觉得啊，一山还有一山高，那大乘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在修行上的关键就是谦卑，就是恭敬，就是只管增上行啊，只修而不正，乃至于连修相也无。所以我们经常在大乘的信德部分都会看到无修亦无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边修边舍，边修边舍。所以在大乘的行者当中呢，老实讲，在还没有到绝对圣位之前呢，是绝对只有一个舍字的啊。当然了，再广而言之呢，就是慈悲喜舍，再加六个就是六度。所以大乘不共法一向就是六度四摄，不做其他法想。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真的理所当然，而且也很容易思维。好，话说回来，请翻到集论，我们还是今天看看文哈。我们还是翻到卷九第一页，因为这段文非常的钩锁复杂，所以我要带各位反复的这样读，因为我们会花 50% 讲心不相应行所的时间，通通放在一个心不相应行所身上，那就是德。为什么呢？因为德这个字太重要了，把德的观念解决掉了，那么其他的心不相应行所自己可以读啊，自己可以读。好，那我们还是来画重点啊。上次我们了解了倒数第三行这边所谓的啊，又及此诗，除受及想与于心所并，心不相应行，总名行运，对不对？上次读到这个东西，我就讲一大堆了，啊，讲一大堆了。好，我们继续看哦。好，故为此问，不相应者，不相似异，这是他的最简单的定义。什么叫不相应？不相应就是不相似。可是各位，这个时候如果熟为识的话，马上就要记起来一句话： 什么叫做生命的现象？在唯识的观念里面，生命的现象用四个字说是哪四个字？啊，相似相续，请记起来啊。要学唯识呢，这几个关键的字很重要。唯识所观察的生命现象，乃至于气世间的现象，不只是有情世间哦，气世间哦也一样哦，都是相似相续，生灭无住，这是唯识的观察啊，相似相续，生灭无住。可是如果这边不相应，定义居然是不相似，那请问这个法能不能够在现象当中去发现啊？能不能认识得到？是认识不到的。你用色法认识不到，你用心法认识不到，你用心说法认识不到。因为呢，色法、心法跟心说法都是生命的现象。那么既然它是生命的现象呢，它就一定是相似相续的。它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相似，一个是相续。那么这边呢，它违反了什么？违反了相似这个原则，对不对？我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今天呢，我就是料成了这个样子，对不对？下一秒钟，各位如果记忆对我这个样子还记得的话，如果两分钟之后我这个脸变成刘德华的脸，你们会作何想象？啊，刘德华嘛，你不可能说他廖成林，对不对？因为如果这个大众明星又出现在两分钟之后，你一定会大家熟悉的名字就会出现。可是你们会马上就问，那廖成林去哪去了？怎么刚才两分钟前还是廖成林，这个时候为什么是变刘德华了呢？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疑问。那这个疑问怎么出来的呢？这个疑问是你们还记得两分钟前是廖成林，可是你们这个时候呢，我给你们一个哲学式的怀疑。一个哲学家就会问，我真的在两分钟前真的看到廖成林坐在那里吗？还是我这个时候以为两分钟前坐在那里的是廖成林，而现在跟过去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刘德华，懂不懂我意思？会不会是刘德华扮成廖成林，现在这个地方坐了两分钟，然后呢，嘿，跟四川变了一下，一变变成刘德华，变回原样啦，变回原样啦。这个就是啊，庄周梦蝶的故事。到底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这个是很深刻而且很有趣的哲学问题。不过我们不要谈庄子了啊。哎，只是有些时候啊，读读哲学也蛮有意思的，不过浪费生命。真的是浪费生命，很有趣，但是浪费生命啊！它可以锻炼思考的能力啊，可是啊，对解脱没有帮助。好，这边就讲了不相似。好，既然不相似，那就违反了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说，好，那一个法应该有自信嘛？那虽然不能说是相同，不能说是常住，你至少最低的水准也要看起来大概是吧，对不对？如果很明显的知道不是，那怎么可能说有法呢？我马上就知道这个是 gay， 对不对？刚才那是假的，不是现在看的这个是假的，不然要不然是刚才那个是假的，你一定要两个选一个，对不对？刚才我所记得的廖成林那个样子是假的，要不然现在所看到的刘德华这个像是假的，两者不可能同时是真，懂我意思吗？好，那么当你对前后的像有了取舍的以后，这就代表你所眼前所见的这个性是不决定的。如果聪明一点的人就马上会警觉，那现在这个刘德华是刘德华吗？对不对？马上会从刚才廖成林的像不见了，然后现在看到了刘德华这个像，然后呢就会开始怀疑，现在刘德华是刘德华吗？会不会是廖成林变现神通，又为了要给我们讲课呢搞一个把戏，冲进去还没出逃啊，对不对？我猜还是你，你看我赌两分钟之后你又变回原样，你可能还是怀疑啊，可是两分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可是到了下课最后一分钟我又变回来了，我变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刚才呢我到兜率天就玩了一玩，你们信不信？就是随便我说啦，这不是你们的正量嘛啊！当我讲一个不是听者的正量的话的时候呢，请问你们怎么相应？这些都不是相似，那这些相似的量又没办法相续升起，所以你们所听的、所听闻到的一切的法，是不是都是心不相应心法？听到不？也就是说， 今天我在这边跟你讲的话很可能都是骗你们的，很恐怖吧？啊，我不是叫各位老是抱着怀疑的心态去看每件事情，我只是叫各位不要太相信你们自己，因为相信自己就是我执法执。可是佛法不是叫我们要信自信他信佛信法信僧，这不是要强调信吗？记得信是信清净，不是信人，不是信法。既然不是信人，就不是信自，不是信他。佛也不能够用自他来见，连三十二相都不是佛了，那何况是自他的相呢？那请问你到底要信什么？这个就是真的，我觉得佛法最难的部分，不是用言语说得到的。所以法一定要有自信，没有自信，最起码你说是假立的吧，也要假的像一点。那所谓相，相就是相似，对不对？而且相似还要能够相续，这样才构成一个最起码的假法，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连相似都不是，对不对？怎么构成连假都不是嘛？我一看根本就是唬人的嘛，这叫做狂，狂就是骗，欺骗嘛，很明白，就是根本不是真的，连假都不是。佛法说的假啊，是善意的，可是那一种明显的恶意，而且会恼害别人的古怪玄奇的事情，如果你真的信，就会起烦恼，就会起大的烦恼。所以呢，信什么都不如信清净，行什么不如行清净。所以佛法绝对就是一个清净法，它本来没事，本来没事。说假立言说就有事，可是问题立了言说就看是善意还是恶意。所以呢，动机就非常重要，动机就非常重要。这个事情连在世间法都是这样子。今天我可以打我的孩子，对不对？我如果打得那样恨不得掐死他，对不对？你儿子被你打了，他会了解你的善意吗？没办法的，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心理学家在教育学上就要教父母怎么样去打孩子。不是，孩子不是不能打哦，是可以打的哦，可是问题要怎么打的问题哦。怎么打可以让他知道你爱他，怎么打可以让你能够表示你对他的善意。有的时候你不打反而是恶意，知道吗？做了一个戏啊，对不对？插插了一个戏，我们就经常讲这种很不负责的话。所以我要管我不管，我要做我不做，要检查这个意念，变成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大乘有别于二乘，在戒学上一个最难的东西就是心戒。你要去成就佛果跟二乘的四三门果，最大的不同就在无所得。二乘就是有所得，在庄严大乘经论、里面的菩萨，就是所谓的果品当中呢，就菩萨果品当中呢，他清清楚楚的明白讲，四沙门果是菩萨果，各位信不信？四沙门果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菩萨果，你们信不信？百分之百的可以相信。那也就是说，四沙门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圣人是菩萨的，是菩萨的。可是问题是，他们不是菩萨摩诃萨。二乘有别于大乘，最大的不一样是，他们先成就圣果，再随缘度众生。大乘有别于二乘，最容易鉴别的地方是地藏菩萨的愿，众生度尽，我才成佛，绝对没有我先成佛再去度众生这件事情。那你说，那这样子违背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咯？我说不违背啊。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干什么的？悟无生法忍的，知道吗？啊，去学习怎么样当补位菩萨的，了解吗？所以并不违背啊。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根钝嘛，对不对？成就不了无生法忍嘛，成就不了出国嘛。那老是啊，隔音之谜，老是堕到三恶道去，连自己都需要别人救，你怎么样行菩萨道呢？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所以到底要自解脱跟度众生这两个之间是怎么平衡的问题呢？向来对菩萨摩诃萨来讲都不是问题。所以为什么我很激烈的跟各位来挑战一个信仰上的关键，就是叫各位去在作愿上面，去在发心上面，去检查你们的心地。如果你们的心地还有一点下下心啊，拖腮脸啦，吊车尾啦，吼，靠北靠步啦，吼，然后一点也不努力的，就要赖着别人啦，啊，那如果有这种耍赖的心态啊，老实讲，这种心都不是菩提心的。我讲个很难听的话，各位真的有去读《劝发菩提心文》行深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一开始就用八个来去较量我们的心。你不妨常常用那八个去较量一下，你的心是偏的还是圆的，大的还是小的，高的还是低的。所谓这个意思是说，你有德，对不对？我得了一个高的菩提心，我得一个圆的菩提心，我得一个大的菩提心。好，那也不过就是刹那意。好，你可能某时某刻，你有一个非常大、好圆，对不对？很高无上的菩提心。可是下一刻呢？如果下一刻你不相续了，一样堕落，一样退转。这个在大乘里面是犯戒的，犯什么戒？藏教里面犯了三昧耶戒，就是菩提心戒。菩提心是一旦发起来，一分都不得退的。我们在皈依的时候就发过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就是成佛的愿。开玩笑，今天我如果在有某一刹那哈，退下来，说哎，这个法门不要，你只要有法门上的取舍，你就是犯戒，懂我意思吗？三皈是戒，四弘誓愿是戒。在佛法每一个经教的文句都是戒，你们信不信？这叫做道共戒。只要修这个法能够道向涅槃的，那个道、那个方法、那个法门就是戒。戒就是要做的，恶就是要止的。当止的你不止，当做的你不做，有丝毫一刹那的不相续，就是退戒。就是讲难听点，就是犯戒，犯的还是个大戒，菩提心戒，就是犯了退菩提心的戒。所以老是有大乘的自己说自己修大乘的人来告诉我说：“哎呦，亮老师啊，你刚刚那微信有个恐怖，很不慈悲，你 可以慈悲一点嘛，开方便法嘛。”问题今天大乘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方便法开太多了。那你说，那发那么大的佛的戒，我守不住怎么办呢？认错、改过，不能修行干嘛？就像一个 sales 问你说，你这个礼拜 quota 五万，那你下个礼拜能够达到多少？三万？啊，干我就干代金。这种 sales 赶快就 fire 掉了，对不对？你最起码要提升嘛。那你说？那万一我说我下个月的 quota 我变成这个八万，那万一达不到呢？达不到不就 under quota 不能拿到达成奖金吗？我觉得这个也是世间法的问题。所以曾经有一些师姐问我有关出家的事情呢，我就说啊，你这样子想，出不出家乃至于修什么法，你还有一点取舍的话，那这个心就不是出家的清净心，就不是修法的清净心，就不是依止老师的清净心，因为你心还有取舍。为什么有取舍就错？啊？为什么有取舍就会错？各位懂它的原理吗？你贪嘛，你贪法嘛，你在看说哪一个老师可以让我成佛，对不对？ 好，那个老师不让你成佛，你就不喜欢他了。啊，万一你信了他，最后他不能让你成佛，是不是就嗔呢？你这个时候明明为什么会需要抉择呢？就是你痴啊，你用贪嗔痴的心来入法，请问你是下三恶道吗？懂意思吗？你用下三恶道的心去抉择法，请问这样子的择法是对吗？是不对的。那我要当笨蛋了。那万一我入了一个门，这个门是错的怎么办？错了就错了，错了就改头他门嘛。可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是错的？你有没有真修？这是问题。你有没有去读经教？你了不了解四依法的关键？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你一刚入佛门就应该要学的。把这些重要的关键先学会以后，你怎么样都不可能走错的吧，对不对？尽管维持你的心老大不掉没有关系，对不对？自心是佛，自心作佛，大乘最伟大的就是这八个字，就是八个字。藏教最了不起的就是四个字：即身成佛。不离不离诺，我就是用父母生身成佛，了不起吧？就是要这样子的慢，这样的慢 OK。但是这样的慢只是愿，只是愿哦，不是决定的哦，一切还是因缘哦。那么因为你发了这么高的愿，那你可能达不到怎么办呢？达不到也一定是善处，了解吗？纵使不到善处，也像下拍球地狱一样，你心不受苦，因为有护法保护。这个相不相信？如果你们不信任护法，那也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你不信任地藏菩萨，那谁拿你没办法？你就尽管不信好了吧，不你信你自己嘛，对不对？啊，信你自己之后要怎么样？啊，挂桥位，啊，挂桥位，你就真正保庇阿弥陀佛，挂桥位马上去。啊，一个发了挂桥位的愿的人，真的就一定去得了吗？你发的愿比较小，就真的去得了吗？发愿是指那个方向的，不是说哪里是哪里的。佛法说没有受念着处的法，都没有一个受处，对不对？没有一个身可以去，没有一个受可以着，你说谁去那里？谁从哪里去哪里？这些都无所得，你用这种生灭心，你去抉择什么？你抉择什么？可是这样讲又怕你入了断灭空，所以有些时候啊，这种话啊，很多大德也不敢说，按耐住，按耐住，看你火候到了再说。所以你看哈，我们这种众生心哦，又懒，对不对？啊，又笨，重点又容易受伤害。啊，那一个做老师的呢，他要多么样去呵护？啊，这当然是他自己修慈悲喜舍的机会，对不对？我这个是，所以我说大家互相了，大家互相了，所以这就是。你看，我又七荤八素又讲这么多了 ，OK， 好，所以简单讲就是不，它是不相似意。既然不相似意，就不能够跟色心等体意相似，对不对？所以它不能够像色啊、心啊等的意思，包括还有心所，请在旁边写一下，就包括心所在内。它不是色，它不是心，它不是心所，它没有色心心所的性相体力作都没有啊，它没有体性，它没有相。啊，没有它的功能业用，没有它的形象，没有它的作用性，这些它都没办法有啊，没办法有。所以呢，你看所谓非心，请在非有所缘旁边写个非心，因为心法要四缘生，四缘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缘就是所缘缘，这是心法的关键。所以呢，他抉择非有所缘。就是排除掉不是心法，对不对？如果是心法，一定要有所缘缘。那么心不相信法，不需要一个所缘缘。请问我说德就是个感受，比如说，哎呀，我很有成就感。其实上我手上也没有什么东西，我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对不对？可是我就可以明明白白说我有成就感。你们今天也不晓得我今天得到几禅，我今天说我得四禅，你们信不信？你们没有我的正量。你们也没有他心通，你们根本没有业智在力，你们没有宿命通，所以你们不晓得我现在的状况，对不对？谁能够证明我？ 这些都不能够跟你们的心相应嘛，对不对？那我可能是，我可能不是啊。如果我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那这个东西就不能用相应来说了。这不是一个有可以证明的东西，它没办法一个所缘境来证明它得或不得，所以它是非所缘，对不对？非所缘呢，简别它不是心法。那么第二个呢，即性有变爱。为什么性有变爱呢？就简直什么非色法。各位在读集论的时候，前面我讲色蕴的时候呢，设一个最重要的定义是什么？